谢主。我们请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请一起来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好，谢谢。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个证据原文的意思是见证啊，或者是留下美好的名声啊。那上一堂我跟弟兄姐妹交通到希伯来书的信息啊，其中有一个主要的信息就是神的儿子要带领我们进荣耀里去。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被带进荣耀里去？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有这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他是那么样的完全尊荣有能力，所以他能够把我们带进荣耀里去。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因着信来进入那个荣耀里去。所以上一堂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这位荣耀的大祭司，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怎么样因着信能够进入这个荣耀里去。那信心它不是一个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使用一下的工具，好像环境过去了，我们的目的达到了，信心就收起来。信心是一种我们一种与神同行的一种自然的一种生命的一种表现。就像我们这几天谈到耶稣在风浪中的船上，他可以那样的安息的睡觉，那样子的自然。所以当门徒那样害怕的时候，耶稣责备他们，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我想也许就像曹牧师说的，这些门徒可能他们没有去对付他们的恐惧害怕，而一直被这个害怕抓住，以至于他们要去把耶稣叫醒。所以耶稣责备他们的小信。所以我们从耶稣能够在风浪的船上睡觉那样的安息，那个就是因着信的一种生活。所以因着信它不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不只是叫因着信我们得生命，也因着信我们怎么样过生活。那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开始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美好的证据、美好的见证、美好的名声。所以到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开始第一节，就圣灵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啊，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啊，来勉励我们。所以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因着信，我们要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因为有神已经把那么多许多见证人放在我们的周围。那我们要怎么样活在信心中？信心的第一个记号就是安息。那希伯来书也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那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信心是一种祝福，安息是一种祝福，是一个信心的祝福。安息是寻求神的一种赏赐。当我们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到我这里来是一种寻求神，带着信心来寻求神。安息就是那个赏赐，寻求神的赏赐。那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信心的生活中，第一个的记号就是信心，就是安息。李文斯敦 他是生于1813年，200多年前的一个非洲的宣教士。他是第一个深入非洲内陆。当他来到非洲内陆的时候，那时候非洲内陆还没有地图，后来最简单的地图是他画出来的。他有一次到了一个叫巴卡阿族的这个部落来，那这个部落是附近的部落都非常憎恶的一个部落，就是因为他们常常用毒药，然后把人下了毒，然后把人吊死，所以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部落。那一天当李文斯顿来到这个部落的时候，当然这些人可能也许是吧，第一次见到跟他们不一样的人，所以都围过来很好奇。其中有一个他们部落的一个战士就拿了一碗黑乎乎的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拿来李文斯顿面前。李文斯顿毫不考虑就吃下去了，也不知道吃什么东西，然后吃完他就倒头就睡，好像这些人不存在一样。所以这些部落的人非常的稀奇，这个陌生人竟然对他们那么的信任。以后李文斯顿就开始在这个部落开始他的福音工作。所以弟兄姐妹，安息就是这样子的，那样的自然。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人都有那个限度，我们遇到陌生或者不熟悉或者让我们眼前害怕的事，我们还是会有惊慌，还是会有害怕的可能。可是我想就是当神的同在是这样临到的时候，那个会使我们进入一种自然的安息的一种状态。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入那个安息？在希伯来书，昨天王牧师告诉我们有几个原因，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第三章、第四章。第一个，希伯来书3:15那里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惹他发怒。”你们若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所以，第一个我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我们硬着心不肯听他的话。那第二个原因，在希伯来书3:19那里说，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什么？不信从的缘故。所以第二个是因为不信从，那其实也就是不听神的话了。第三个原因，4:2那里说，有福音传给他们，传给我们与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第三个原因就是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第四个，在希伯来书4:10那里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就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第四个是不能歇了我们的功。第五个，在希伯来书4:11那里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免得有人像那不信从，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第五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竭力进入那个安息。竭力进入安息意思就是我们竭力去相信，竭力进入那个信心，竭力来倚靠神，竭力来仰望神。那所以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只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没有安息？那是因为我们不肯听从，我们硬着心，我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我们不肯歇了自己的功，我们不肯竭力进入那个安息。那所以一个人他是不是能够有安息，不是外面风浪的问题，外面的风浪只是把我们里面人的不幸的光景显明出来而已。就好像风浪对耶稣来讲并不能使他震动，并不能使他害怕，因为他里面的光景就是信，就是那个安息。所以外面的风浪再怎么大，不会显明出来的就是安息。可是对门徒来讲不一样，那个风浪只是把他们里面的恐惧害怕不能安息显明出来而已。所以弟兄姐妹， 能不能安息不是外面风浪的问题，是我们里面信心的问题。有一次戴德森在一个桌子上放了一杯水，然后他往桌在桌子上用力拍，那个桌子的水，那杯子的水就溅出来。戴德森说，你里面装的是什么，环境一震动你出来的就是什么。你里面是害怕，环境一震动出来的就是害怕。你里面是苦毒，一震动环境一震动你出来的就是苦毒。你里面是安息，环境再怎么震动你出来的人是安息。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当他被丢到狮子坑的时候，我们从但以理书我们显然看见，好像虽那种环境那么可怕的环境，可是仍然好像满了安息，因为那就是他里面的生命的光景。那所以弟兄姐妹，就是让我们操练这件事，学习这件事。第二个，我们不能进入安息，第二个原因是我们不能歇了自己的功。我们歇了自己的功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而是我们放手让主来做。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来仰望主，来投靠他，来信靠他，来抓住他，好让他可以来做。所以有一句话说，你不是争取得胜来得安息，你是争取安息来得胜。听懂吗？我再讲一次，你不是争取得胜来得安息，你是争取安息来得胜。你不是努力去解决外面的问题，外面的困难，你才能够有安息，而是你竭力进入安息，你外面的困难就不会成为你的困难。有一个先生，有一对夫妻，他的太太是比较外向，他比较内向，所以他太太就很喜欢跟朋友出去吃饭见面。那有时候甚至他会安排一些想要出国旅游的事情跟朋友，因为他先生就是很内向，那所以又要上班，所以他就，可是他先生又很想掌控他太太，要知道他的行踪，你跟什么人见面，你跟什么人吃饭，你去哪里。所以有时候他太太比较晚回来，你就会看到像连续剧的那个剧情一样，然后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然后说，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所以他太太就越想要争取自己的空间。有一天，当然夫妻就一定很多问题。有一天这先生看见一幅图画，他看见一只蝴蝶在那边飞来飞去，他就想要伸手去抓那蝴蝶，可是他不管怎么抓，他越靠近蝴蝶，蝴蝶飞得越远，他怎么抓都抓不住，抓不到那蝴蝶。后来他就放弃了，他就坐下来，就没有多久那蝴蝶就飞过来停留在他身上。他知道神在跟他说话，他太太就是那只蝴蝶，他越想要抓他，发现太太飞得越远。当他放手的时候，蝴蝶就停留在他身上，这个叫安息。结过婚的人都学习一下。所以他开始放手，他太太出国旅游 OK 我替你付钱，跟什么人约会 OK 他不啰嗦。真的过了一阵子，他太太开始停留在他先生身上，后面他出国那个旅游都 cancel 掉。那他这个太太，你知道这个家庭常常是太太做主，先生很少做主做决定，所以当这个太太决定让先生来做头做决定的时候，这先生自己说，哎呦，我压力好大，我都不知道怎么做决定。这个先生有点像有人这样说的，他说，我家的事我太太说了算，至于我说的就算了。焦弟兄，你是这样吗？ 我家的事我太太说了算，至于我说了就算了。那有一个先生说，我家大事我决定，小事我太太决定，可是我们结婚30年来家里从来没大事。所以当他决定让他放手，先生放手让太太去的时候，太太放手让先生做决定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婚姻开始就改变。这是 Good TV 的见证哈。所以安息，当我们歇了自己的功的时候，神就开始做工。那第三个，我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我们不能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撒母耳告诉扫罗等他7天来献祭，可是我们看见撒母耳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吩咐调和，所以他就怎么样，因为害怕非利士人就勉强献祭。这个是扫罗失去王位的第一步。以色列人没有信心把迦南地人全部赶出去，后来成为他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他们不得安息。刚才我们提到耶稣在风浪这件事情，主耶稣这一开始，主耶稣是先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所以既然耶稣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即使是半途遇见那个风浪，门徒也应该知道主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若是他们有信心与所听见到的调和，他们就应该相信即使风浪再大，他们也能够平安的渡到那边去吧，到格拉森。所以显然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我想也许耶稣责备他们是因为这个原因。哎，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学会去把我们所听见的留心去听，好让我们可以来使我们的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有一个人他说，这个天下有两个女人的话，我有两个人女人的声音我必须听，一个是我太太，一个是 GPS 里面的那个女人。 GPS 你知道吗？卫星导航。那所以王谦啊，王谦在不在？不在。第二个女人声音你可以不听没关系，第一个女人的声音你一定要听，你才能够有安息。哦，啊，转告他。那所以弟兄姐妹，其实神受创世纪告诉我们说，神为亚当造一个配偶是为什么？帮助他。什么叫做帮助他？就是给他出主意啦。所以我们需要留意听你太太的声音，你第二个女人的声音不听没关系，你第一个女人的声音你要听，你才会有安息，你知道吗？上次我跟你们讲，做丈夫的下班回来，你听太太说话30分钟，让她可以抒发一下她一天的情绪，接着晚上3个小时你都是自由的。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我们看哈拿就是这样，当他为了求一个儿子，他那样子迫切来到神的殿中向神倾心吐意的时候，后来以利跟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你看圣经怎么说，撒母耳记上那里说，哈拿就起来走去吃饭，面不再带愁容。哈拿他虽然是老以利在说话，可是哈拿听见是神的声音，所以他立刻起来去吃饭， 面上不再带愁容，因为他有信心与他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他就能够有安息，他能够走起来走去吃饭，他能够不再带愁容。后来我们看见神允许他，给了他一个儿子撒母耳，所以那是一个祝福。无论，当然这里所说的神的道，无论哪一次你在不管在什么聚会或者听见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留意那个，当我们用信心与所听见到调和的时候，那个真的给我们带来祝福。第二个信心，第一个记号是安息，第二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信心第二个让我们不敢随便过生活。所以他举了这些人的例子，比方说他举了除了这些人的例子以外，圣经也在比方说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那里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啊。然后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了的人一样，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在信心里面过日子，我们要彼此相顾，我们要激发爱心，我们要勉励行善，还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这个叫做在信心中我们不敢随便过生活。那比方说十三章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若是我们真的在信心中过生活，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很留意，尤其在这个时代里面，多么留意我们的圣洁的生活。第十三章五节那里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钱财也是一个很大的试探。那所以还有刚才我读到，我们这些见证人在我们周围围绕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所以那个是告诉我们，信心中的生活是一个多么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不敢随便的说。所以他后面举了好几个人的例子，比方说他第一个举亚伯，他说亚伯因着信，这个献祭比该隐所献的更美。那我们知道亚伯他献的祭，圣灵为他做见证，因为亚伯献祭的时候，他不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思献祭，他不像该隐按照自己的意思献祭，也就是说亚伯不敢按照自己的意思献祭，他乃是照神的启示献祭，所以他是那样子的小心谨慎的在神面前过生活。所以圣灵为他做见证说，亚伯所献的比该隐更美。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那里说，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过生活，所谓献祭包括我们的不管是服事也好，不管是我们生活也好，不管是我们在家里或者在教会各方面，我们都是用心灵和诚实来面对这一位神，那个叫做献祭的生活。那比方说他提到以诺，那以诺我们都知道他与神同行三百年，那在第五节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以至于不至于见死啊，人也找不着他，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所以我们知道以诺他三百年与神同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长的年日，而他能够与神那么样的亲密到一个地步，神就直接把他接去，没有经过死。所以那以诺到底是怎么样过一个生儿养女中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是一个怎么样过一个因信而活的一种生活。那刚才我读到十一章第五节那里说，以诺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可见说以诺与神同行的生活就是一个什么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圣灵为他做见证说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知道主耶稣曾有天上有声音这样说，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所喜悦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年日，他是过着一个这样与神同行的生活。所以主耶稣他凡事要做父神所喜悦的事。那主是怎么样子凡事讨神的喜悦？我想以诺也是这样。主耶稣这样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他这样说，他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知道吗？你们不信吗？那他对这个门徒他说，我所说的话不是凭着我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也就是说，耶稣在地上的日子他那样讨父神的喜悦，是因为第一个有神父神与他同在，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第二个，他不凭着自己的意思做什么或说什么，他要讨神的喜悦。所以我想以诺也是这样的过生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而且在每一件事情他要讨神的喜悦。因为神说在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有神的同在？我们要怎么样来过一个有神与神同行、有神同在的生活？那个史密斯维格尔是吧？史密斯维格尔维士，维格尔维士，他自己说到，他当他十岁的时候，他受坚信礼的时候，当主教在他头上摇手为他祝福祷告的时候，当时他自己说，他说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神的同在，那种强烈神的同在持续了好几天。所以当那次的经历以后，他说他跟所有的孩子都不一样。其他的孩子虽然受了坚信礼，仍然照常的咒骂吵架，可是他好像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弟兄姐妹，那个就是神的同在，那个不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可以学习、可以效法、可以模仿，甚至不是可以训练出来的，而是那是神在他里面的一个同在的力量所带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想神的同在就是像这样子在我们里面，那样子的使我们可以里面有一个天堂的品味，有一个与世界不一样的一个品味，一个分别。那个不是我们自己去学来的，或者你立志要去做出来的，那都不是，而是因为神的同在所带来的。我想耶稣或者以诺都是在这样的神的同在里面，他们才可以与神同行三百年。可是神的同在，我史密斯维格斯也说，他那段时间神的同在那样的强烈。弟兄姐妹，神的同在在我们身上，我想我们都有经历，也有可能好像过了一阵子，可能我们不是那么强烈的神的同在的那种感受。你知道摩西这样告诉我们，当摩西保罗这样告诉我们，当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的时候，当他下山的时候怎么样？面皮发光，因为神的同在。可是保罗也告诉我们，这个荣光会怎么样？渐渐退去。同样的，当神的荣光渐渐退去的时候，神的同在渐渐退去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那里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弟兄姐妹，就是当摩西再一次到山上的时候，再一次荣光又充满他的脸。同样的，我们今天不需要到西乃山，我们今天就在主面前，就像刘牧师跟我们说，他每天早上起来，他一定要赞美敬拜到神的灵充满他。弟兄姐妹，那就是重新再让神的荣光充满我们。就像曹牧师说的，他在房间里面一个人跟神在那边也不知道搞什么，就半天那个就是神的同在 弟兄姐妹，所以荣光会渐渐褪去，可是我们可以再来继续的让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充满这个荣光。我想以诺就是这样跟随主与神同行三百年的，在生儿养女中与神同行。那当神与神的同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不仅给我们带来那种圣洁的力量，像那个小孩子十岁的小孩子一样那种圣洁的力量，而且会带来一个很奇妙的力量，就是爱的力量，好让我们去遵循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的命令不是难守的。有一个小女孩，她妈妈带她到一个阿姨家做客，阿姨就拿了两个苹果来跟小女孩说，一个给妈妈，一个给你。那小女孩拿了苹果，哐咬一口，这个哐再咬一口。王牧师，或是以前王安这样，你会怎么样？啊，回家修理一顿。他苹果各咬一口，这阿姨说：“哎呦，这孩子怎么那么不懂规矩啊？”然后你知道这小孩做一件事，他说咬了一口，就说：“妈妈，这个比较甜，给你；比较不甜的，我自己。”弟兄姐妹，你知道这小女孩，因为她里面有爱，她爱她的妈妈，所以她就是想到她妈妈的需要，想到要讨妈妈的喜悦。弟兄姐妹，那就是爱的力量。同样，神的同在在我们里面也是带来这样的力量，让我们觉得我们爱神就不是好像那样子的需要努力的。你就是就像这小女孩，她随时她都想到她的妈妈，她就是想要把好的献给她的妈妈，像亚伯一样，像摩西一样，像保罗一样。所以感谢主，我们也看见挪亚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那里说，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那挪亚在希伯来书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所以显然挪亚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挪亚是怎么过日子，他不敢跟当时的世代的人一样满了强暴。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那是一个不敬虔的世代。彼得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世代，叫洪水淋到那些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所以挪亚因着信，他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他不敢和当时的世代的人一样。摩西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五节都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是一个埃及王子，他可以随心所欲，他可以看他眼所爱看的，他可以行他心所想要行的，可是他知道为这一切的事将来神要审判你。所以他约束自己，他虽然是一个埃及的王子，因为他里面有异象，那个信心在他里面使他过着一个分别的生活。亚伯拉罕在十一章第九节说，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一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亚伯拉罕因着那个信，他过一个那么简单的生活，一个帐篷的生活，所以他没有像罗德一样沉沦在索多玛。信心的生活，第三个记号，让我们能够看见那位看不见的神。 就像摩西那样，他因着信，他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在希伯来书这几个，刚才我提到这些人，无论亚伯、挪亚、这个以诺、亚伯拉罕，都是因着信看见那位看不见的主，所以他们能够因着信走下去。比方说亚伯，当他献祭的时候，他在信心里面看见那位将来要为人的罪而死的神的羔羊，他也看见自己的罪需要神的恩典怜悯，所以他把羊和羊的脂油献给神。他看见那位看不见的主，以诺他因着信，他看见那位神的慈爱、怜悯、公义、温柔，所以他里面生发一个爱慕神的心，而来与神同行。所以我们看见以诺与神同行，虽然神看不见，可是好像就活在他眼前一样，那么真实。挪亚因着信，他看见神的公义和要来的审判，他也看见神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样子的迫切。所以他和他的全家120年，一面造方舟，一面传神的道，因为他看见那位看不见的主。亚伯拉罕他也是因着信，从远处望见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所以他里面羡慕那个更美的家乡。所以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像客旅一样，因为他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摩西他看见那位看不见的主，而且恒心忍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着信他看见那位看不见的主，所以他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我们的主也是这样，他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苦难，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右边。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子看见，看见前面的喜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约伯，当那种苦难临到他的时候，他的太太要他弃绝神的时候，他说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约伯并不一口犯罪，也就是说约伯从不管是福或者祸，他都看见那位神。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的眼光，无论是福是祸，我们都能看见神的手，都能看见。就像主耶稣他在许多的地方传了福音，行了神迹，没有人悔改的时候，终不悔改的时候，主啊，主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些事你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明出来。他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从无论是主耶稣好像他的工作没有什么果效，行了那么多神迹，所以我想我在西雅图的工作实在也没有什么果效，可是我还没有行神迹呢。若是我能行神迹，也许果效比耶稣更大。所以我也觉得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需要从无论是福是祸，看起来好像失败的，当然我们不是因为懒惰，因为我们各方面的败坏软弱使神的工作受影响。刚才我讲到李文斯敦，他那一次在非洲的时候，他有一次他的药箱被两个工人偷走，那个药箱里面有龟苓。李文斯敦这样说，他说在这个非洲，若是失去那个龟苓，就等于被判了死刑。他说若是偷去别的东西，我只是生活的不方便，可是偷去这个药会叫人致死。他说可是神啊，我宁可相信 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即使在那种那么样子的不容易，可是他仍然看见神的美意本是如此。那最后时间的关系，我就活在信心中，就是接受神所量给我们的一切。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那里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的时候，不论基甸啊、巴拉啦、参孙等等，那希伯来书十一章33章33节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啊，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啊，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全军。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们因着信，他们征战显出勇敢，他们那样大的得胜，他们那样的蒙祝福。可是希伯来书11章35节那一段到39节，那里说他们那另外有一批人，他们也是因着信，可是他们是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他们有人忍受戏弄、鞭打、监禁、捆锁，他们有人被石头打死，有人被锯死。他们经过各样的苦难，他们披着山羊、绵羊的皮四处漂流，他们居无定所，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在11章39节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看起来他们好像很多的苦难，可是圣经说他们是有信心的人，而且留下了美好的见证。也就是说，弟兄姐妹，这一边的信心的人，他们得了祝福，他们得了得胜；这一边有信心的人，他们得的是苦难。可是圣灵告诉我们，无论这一边，无论这边，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所以我们需要从神手里接受，也许可能今天对我们来说是苦难，也许明天可能对我们来说是祝福，可是我们都感谢神，因为我们因着信，我们就看见都是神的美意，都是神的手。那最后，当我们带着信心的时候，在我们里面会产生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渴慕，渴慕神，渴慕神的应许，渴慕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就会去寻求。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寻求那个更美的家乡，我们看见摩西他寻求要看见神的荣耀，我们看见路德他要寻求拿俄米的国，拿俄米的神，我们看见哈拿因着信，他里面渴望寻求在为神的国得着一个器皿，我们看见因着信大卫渴望得着寻得约柜。那所以我们看见当他们因着信在里面那样渴慕的时候，他们寻求的时候，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刚才我读的经文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就因着他们的信来赏赐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哈拿得着了撒母耳，我们看见大卫寻得了约柜，我们看见保罗得着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看见摩西看见神的荣耀在出埃及记33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得着那更美的家乡，因为那个信在他们里面那样子的使他们产生那个渴慕，神就满足他们的渴慕。最后我讲一个小见证，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当她5岁的时候，她里面非常有一个渴慕，当她听见福音，当她听见真理的时候，特别当她听见主再来要接信徒回天家的时候，这件事情特别抓住她的心，所以她常常问主，主你来的时候我会被接去吗？有一天当晚祷，她跟她妈妈祷告完毕以后，她来到她家的院子的时候，她也那一天同样抬起头来望着天，她说，主啊，你这个时候来的话能接我去吗？忽然他的身体就离开地面大概有5尺高，哎呀，这小孩子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还没回去告诉妈妈，然后圣灵又把他放下来。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渴慕。后来他这个作者叫陈秀珍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夜里如何》，这是他的传记。他讲到他五岁的那个经历，我不是要特别讲他的经历，我是讲他里面的渴慕。神真的就会满足，即使那么小的孩子，当他里面带着信心，那所产生出来的寻求，产生出来的渴慕的时候，神就来满足他。感谢主。
谢谢叶牧师，
感谢主。